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奥兰多，特别荣幸，我就觉得能够见到几年以前认识的朋友啊。一般的时候，我待过的教会的牧师都很不喜欢我的，然后专门是牧师杀手，是吧？后来上帝比较怜悯我，让我站在这个战壕来尝尝被杀的滋味。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财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主，我们感谢我们今天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感谢主，你把我们带到这世界上，让我们能经历这么多奇妙，是吧？真是我们不仔细来观看的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主要就像我自己，主啊，曾经走过30年都没有看到主你的存在，也没有看到世界任何的美丽。但是主，真是今天，这是我看到这世界的美丽。主，我们看到真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奇妙。我们从遥远的中国来到这里，就在这个地方相逢相遇，而且几年以后又再次相逢。让我们再次的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同来思考你，分享你的话语，来知道人生的真谛。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主你保守你这不配的仆人。主啊，真是能够今天站立在这里，能够见证主你的荣耀。主，实在是我自己的不配，求主你帮助我，也真是再次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主啊，真是你是如何的改变了一个不配的人来认识你，今天可以在这里述说主你的荣耀和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很奇妙，我们今天在这里有飞行员哈。飞行员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职业啊。我听人讲一讲说，这个牧师跟飞行员一起到了天国，到了天国以后呢，人家就给飞行员说，哎，这位是以前开飞机的啊，到天国里边给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豪宅啊。这牧师一想，哇，连个飞行员都可以得豪宅，那我做牧师可能要最最大的房子。结果呢，他就告诉旁边有个小矮房子，说，牧师，这是你的，请吧啊。牧师就说，他是飞行员，我是奉你的名传道，怎么他得那么大的房子，我怎么这么小矮的房子？接待他的天使就说了，你讲道的时候别人都睡觉，他开飞机的时候别人都不住的祷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给我点面子，不要睡觉哈。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开车的，对吧？有多少人开车的时候是走错路不掉头的啊？明明知道就说，哦，错过这路口了，走过了，但是说走走，我再往前开两个台阶再说。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人，该掉头不掉头，非得让他等一下，对吧？要不要举下手？其实掉头是很困难的。我跟我太太经常开车出去的时候，一下错过路口，她说，你看，哎，好像应该从这儿拐。我说没事，还没有到呢。但我心里讲了，哇，是都走错了。但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得有个面子，对吧？面子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再多走几条路再回来都没有关系。我呢，大概在94年以后呢，就在俄国工作。那时候莫斯科呢，比北京的，比那个时候的北京大，现在可能北京比莫斯科要大。莫斯科的街道呢很有意思，它要一旦你走错路了，你再拐回来是很困难的，对吧？所以你错过一个路口，你大概要绕一大圈，对吧？当时呢，我们都是比较的年轻的时候，就说，哎，不就走错了吗？再绕两圈就回来。可是你知道，他那边的路呢，很多当时的交通警察为了赚钱的缘故，他经常改这个 sign， 你知道吧？明明以前的是可以这么拐的，他过两天把这个散一次一转掉了以后呢，他就在那等着，因为大家已经习惯在那边那个拐，他等着在那边罚钱，你知道罚钱。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你要一旦走错，要费很多的力气才能绕回来，才能绕回来。
后来我到了美国呢，我在那个路易斯安那读书，我们有个同学呢刚刚考过驾照，刚刚买车，平时呢就在 local 开车，他这回拿到真的驾照要上一下 highway 了。所以他上了 highway 以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等着，说哎，说你转一圈你赶紧回来，大概差不多快半个小时了还没回来，我们说再等一会儿，可能一会儿就回来，第一次上 highway。 结果呢我们就给他打电话，喂喂，你现在哪儿呢？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他说我在 highway 上。我说怎么还不回来呢？他说我下一个口就到 Shreveport， 那这比我们离我们那城市大概还有八十几个 mile 的。哎，我说你们怎么跑那儿去了？他说美国这路修的太不科学，怎么就找不到左转弯的地方。他说你看咱们中国的路怎么修，对吧，都能够左转回来，美国我开了这么久找不到一个左转的地方，对吧？所以有点太不合理，太不合理，你看到没？我自己也发现的，这后来住在费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在费城，我工作在纽泽西。那费城跟纽泽西之间有个桥啊，你每次过桥7块钱。但有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有点丢三落四，早上上班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嘿，我有件东西忘带，我要赶紧出来。结果一个路口错过了，怎么样？先赔7块钱劲儿来，再绕一圈再回来赔。所以走错了路呢，你常常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那我说走错了 highway 呢，可以走出来，对吧？走错了桥呢，可以付钱就回来。但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人生这一条路上，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啊，常常就好像是一条我们本着人生的道路。哎，有一天我们生下来，对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对吧？反正你被生在这个家里边，对吧？你被生下来，你的道路就开始了。然后人生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走，你读小学、中学，你稍稍大了一点，你发现不一样。小的时候都是你父母替你选择，可是有一天就轮到你选择。当我们选择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很奇妙了。有的时候你选择对了，你可能是很蒙福；有的时候你选择错了，你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们发现我们的一生当中，特别人家说了，人说呢，你如果选错了一个女朋友，大概可以伤心几年；但你选出了一个太太，哈哈，可能伤心一辈子。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每次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特点，我们大概都对我们将要选择的做出一个判断。假如说我们今天都晃到美国来了，就是因为你得到了某个人的信息，哎，说美国那个地方不错，对吧？你听你的同学、朋友、你妈妈的同事、你爸爸同事一讲，说你父母就支持你，你后来觉得做点调查研究你就来了。所以这选择了常常跟人的什么信息有关系，得到的信息有关系。我是1998年的时候12月份，那是我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来到美国。那么我在2002年8月31号的时候，有一点像类似这样的机会，但是可能比较大一点。那个时候在那一天的晚上，那一天的晚上我就听到了一个信息啊，听到了一个信息，在北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啊，用我自己的话来讲，我正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啊，听到了一篇信息。为什么谈到东山再起呢？人这一生呢，非常的奇妙，非常奇妙。我这个人呢，跟其他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或者是跟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的一生的追求，大概可以用几个方面可以就总结出来。那个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说我们追求所谓的感受的快乐。一个人活在这一生，你那是有些人特别喜欢吃的，喜欢穿的，对吧？喜欢玩的，对吧？喜欢漂亮女孩的，喜欢英俊男孩的，但是追求这种感觉上快乐的，这是有一批人，对吧？我们的还过去有很多的诗人也属于这种，对吧？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谈到这种对爱的这种追求，我要感受到跟这人在一起就好了，就好了。这是人的一种追求。那么第二种追求呢，就谈到一个人要拥有，要拥有。追求拥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生谈上上。我们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突然发现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玩具，
从来没想过我们要渴望多少玩具。哦，现在我的女儿啊，玩具很多，她又要这个玩具，要玩具，她需要拥有。我们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根本赶不上的拥有的滋味。有的时候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突然觉得，哎，要有这个就好。所以你看到人在追求财富，对吧？追求金钱，追求房子，我要拥有这个东西，我就是一个人了，那我就谈谈我的人生就有价值。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在来到北美的，我们都想拥有什么？先拥有一个高的学历，啊，然后再拥有什么房子？他们常常讲的五子登科，反正你到最后你觉得你拥有了，你发现在美国待了10年20年的人，他们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实现了，但是怎么样呢？还要拥有再多，还要拥有再一生的梦想就是我要得到拥有，得到拥有。在历史上呢，在从政权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亚历山大国王，他最年轻，当时的力量征服了亚欧非三大洲，他基本上他拥有了世界，在当时可以想象。到最后怎么样？还是两手空空，很年轻的就死了。这是第二种的人生的方向。那么第三种人生的方向呢？他是要追求的名誉。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非常清高的人。哎，你们朱门酒肉臭，我陶渊明，我自己清高，我跟你们别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孔子、老子，嘿，我不要有钱有什么，但我怎么样？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有脸面，你知道，我有脸面，就很有名气。你看到的历史，那么我们所有的历史的名人，我们所敬佩这些人，大概都不会超越于这三类，而且这三类不得了。任何一个人在其中的某一方面的突出，都有可能得到其他另外的两个方面啊。假如说这个人是非常有名气，怎么样？钱财就可以来了，对吧？非常有名气怎么样？就有更多的人喜欢他，就可以怎么样？享受很多感官的快乐啊，肉体的快乐，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一生大概都是这样。我记得我的一生的，如果说是在上大学之前呢，我是driven by感受的啊。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是读初中的时候，用我们老师的话就是比较早恋的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一上初中我就发现我很喜欢我们班级一个女孩，是我的偶像，啊，考试都是考第一，对吧？而且老师每次夸奖都说，哇，人家这才是孩子。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哇，将来我有一天要跟他在一起该多好，是吧？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我就回到我以前读高中的母校，然后我们的同学，就是我们都要跟我们的老师在一起见个面，然后20年不见面，要分享一下，哎，过去怎么样？我们有同学还在说，哎，刘继峰，你坦白一下，你到底什么秘诀？你考上大学的，啊，你怎么能够在咱们学校做探花？就是我在我们学校那时候考第三。因为我是在我们学校高一的时候是我们班级的倒数第一或者第二，高二的时候略有进步，大概可以到倒数第十，那高三的时候基本上上学期还在倒数几名，后来就一下子我就考到我们全校的第三名，第三名。所以他们一直觉得这是个 miracle。 后来我们老师说，哎，你跟我们的同学分享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这么奇迹就考上大学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秘诀很简单，你就鼓励早恋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到高三的时候突然发现问题不对了，我喜欢的女孩子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啊，一考什么一联赛第一，一考什么，哎，我们老师就说，你看你们这个德行继续踢球，最后再有几个月就踢回家了。后来我想，将来如果她考上大学，那我就没戏了，所以不行，我要奋起直追，努力读书的。结果我一考比他考的还好，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我们叫驾照license。但我父母立刻，我说，妈，我准备谈朋友。我妈说，哎，你也大了，自己决定就行。所以很快，哎呦，对方的女孩子本来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够所以接触，后来说，哦，考上大学了，不错，挺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就很快谈恋爱。这种追求呢，把我从一个初中生一直谈到了大学，而且当时的爱情很甜蜜啊，每周我都去跑到信箱里去拿一封信啊， 这个女孩子也非常的好，就是那种优秀的你永远找不出毛病的人。真的就是谈上恋爱了以后呢，哎，我觉得哎，开始很幸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也没啥太大的意思。为什么没什么太大意思？因为我们俩天隔一方，我在南京，他在哈尔滨，离得很远。我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同事的全找女朋友出去了，我一个人就很无聊，对吧？很无聊。后来等我到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正好他出国一年，哎，我一个人就挺寂寞的。哎，我总想别人都有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对吧？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在来追求我，哇，我就一下子就堕落下去了，是吧？堕落下去呢，哦，还算是当时比较本分的孩子，是吧？当时说我这边跟人家谈了，那边人家还什么，所以我就干脆写一份忏悔书，啊，我说我实在对不起了，我现在已经跟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了，我自己经受不了诱惑。也就是说，当人被一种欲望所牵引的时候，所以就必须要不断的满足这种欲望。这种欲望的结果呢，我就是当有人能那种把这种欲望来替代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你就禁不住诱惑，就禁不住诱惑。那我有了第二个女朋友之后呢，我的人生开始转变了。现在我有了什么？有了感受上的一个需要。那我现在又有谈到一个进入到第二个层面，我要拥有，对啊。我说但一个人呢，你发现夫妻两个小两口什么过日子的时候都非常有意思，都非常有意思。当他们两个结合了之后，突然你发现人过日子就有目标了，就目标了。那人和人结合之后呢，他就有个理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哇开始谈恋爱了，我们就开始将来咱们要拥有什么，将来咱们要拥有什么。所以将来拥有什么呢？什么叫成功呢？啊，就是要拥有财富。在中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进大学正好是六四动乱之后，大家都向前看，那向前看。那我这个人呢，当时我对历史是很喜欢，我想我要赚钱要发财，怎么才能够在中国这个地方发财呢？啊，我对历史我就开始研究，中国这所有的有钱人呢，跟政治家的结果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你大概可以发财一倍或者两倍，到第三代的时候一定被人家斩尽杀绝。你仔细回到中国的历史上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在中国成为巨富，对吧？但是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到第三代的时候肯定把你革命了，对吧？那么就不能在中国成为富翁，对不对？你如果有点良心，问你下一代考虑是不是？所以我当时想发财不能在中国，中国呢动不动咱们党就清理一批腐败的干部，对吧？查处一批贪污的官员和公司的经理，我想这在中国发财不太安全，啊，所以呢我当时正好学外语，那我的想法怎么样？出国，到了国外之后没人管我，所以呢我就大学一毕业我就出国了。我在出国之前呢，我其实就经常假期的时候跑到俄国去，那时候做一点小生意的，收入还不错那时候。那我毕业以后就出国，出国以后就开始赚钱啊。那个时候我们属于对钱比较敏感的人，这一边在公司里做事情，那边自己搞公司，所以就两边抓，是吧？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大概我们的同学可能拿到300多块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年的时候大概有将近5万美元，那个时候就是哎呀，那个时候很自在。回到中国以后啊，我自从我在上了高三之后就不能够再住于低于4星级的饭店，这样有身份的象征，对吧？穿衣服要讲究一点，对吧？吃饭要讲究一点，所以就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讲。所以你看到呢，我就开始在追求这些东西。那后来呢，我等我在96年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她就要来美国啊，来美国去，美国有什么了不得，去到那边去读书吧，没问题，没有这奖学金我出，对吧？所以就把她送到美国来读书。96年97年一直到98年，98年的时候我的人生发现了一点点的转变。 什么转变呢？因为总在这个生意场上打交道呢，发现一些事情，就是一天到晚反正是就是吃喝玩乐。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蛮有理想的。为什么叫蛮有理想？因为在俄国那个地方呢，没有什么正规的手段，所以就是要谁有强势就能够发很大的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98年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当地的政客和黑社会要在一起，才能够做成大的事业，是吧？那我经过96年、97年到98年的时候，这个路子已经铺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计划在98年可以有一个飞跃啊，可以有飞跃。而在这一年呢，出现了一些事情。我一直呢是带另外一个年轻人跟我在一起，这个年轻人呢，我就推选他，在我的公司里边，每次出面他是公司的头啊，我是背后的操作。为什么？因为万一人家知道你是有点势力，你的命就比较危险，很狡猾了，对吧？可是他在外面做了以后呢，那就很多的人呢就要认识他，认识他之后呢，他就开始自己截留钱，然后偷偷的跟那边去做生意。但我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有一天我把所有他的钱我知道放哪，我就全部拿出来，对吧？全部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人你就要知道，你慢慢的刚开始听说是小老弟儿一样，等慢慢翅膀硬了的时候，他就说你算老几。所以我们我把这钱拿出来，因为他已经许诺给对方，他要等投资在那边，他们一起合作，但他现在没有钱回去了，所以就非常恼火，他就拿着刀就对着我。那个时候他也像疯，就跟疯了一样，你知道人要有一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时候，这是唯一的手段。当然那次我没有死了，是吧？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在乎死，我已经有几次的这个死亡的经历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次我非常的沮丧。为什么沮丧呢？我那天晚上回到这里边，我就说有一天如果我被他捅死在这边，连给我收尸的人都没有，你知道，我突然觉得哎，好像我已经结婚了，可是老婆又不在身边，对吧？我唯一我觉得比较相信这一个人，现在说动刀把我弄了，所以我突然就感到人生挺没有意思，你知道，到底这个到底为了些什么？所以到了98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就有点非常的沮丧，我就说，哎呀，干脆我去美国休假，我在这边我已经忙得差不多了。我好好的思考一下的。我来到美国呢，遇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我来到美国，我的太太以前我们的关系都还不错。98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她一直就跟我非常的整天说：“瞧你这颓废，多颓废！看你这样的人，对吧？咱们要赚钱呢，我带你去看看人家那个几百万的豪宅，什么时候咱们能够搬过去？”其实我那个时候最讨厌就别人跟我谈钱，因为我已经整天在忙活着钱的事情，对吧？但是他每天就是谈钱，谁谁谁发了，谁谁那个时候正好是 telecom 的兴起的时候，所以经常有一些人哇股票哇100万股票，那我那时候特别讨厌别人给我谈钱，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共同语言。待了几天，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时候他父母也在那边，就说：“嘿，咱们俩没有什么前途在一起过。”那我说就不在一起，给我分就好了。他说那就分。那我说分就分。我说我什么时候搬出去？对吧？还是你搬出去？他说你搬出去吧。那我说 OK， 我就搬出去，对吧？所以我们就很简单，我就说 OK， 我搬出去，我就搬出去了，对吧？当时我想这个，因为很难去什么，因为我的第一个太太就有点像小孩子那样，我知道他闹腾闹腾就老实了，对吧？我一搬出去不得了，对吧？过几天。跑到我这儿来，给我放了我拿个信封，里面装几千美元，说这就是你的了。刘继峰，我知道其实你挣钱你也不太爱花钱，咱们家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啊，你呢不太爱花钱，这点钱你就够用。哎，我说真的，我说真的，我说你这个玩笑开大了，你拿走一半没有问题，我认了，对不对？
他说你拿2000块钱3000块钱，你这不是羞辱我一样吗？
他说你知道吧，美国不是俄国，美国是讲法律的，美国是讲证据的。咱们俩的钱以前是共同账户，现在你的名字没有，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钱是你的，而且你的钱汇过来的时候全是黑社会转手的，根本查不出任何是你汇的。所以你拿着这钱你就干脆拿点，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他说你愿意留美国也可以，法轮功可以申请办绿卡，对吧？我那个时候就气呀，我想天哪，我从中国闯天下闯到俄国，今天栽在美国一个女人的手里，我供出来的。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一个你曾经最相信的一个人一转手如此的冷酷，我不敢相信。我说哎，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不天天去教会吗？你不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对啊，他说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要活的，基督徒要有家的，对不对？我说 OK， 我就说我给你2个月的时间，2个月之内把钱一半钱拿给我，咱们就你好我好，2个月之内不拿咱们就走着瞧。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人生反正就这么回事儿，你拿钱回来我就好各奔东西，不拿钱回来我就把你全干掉，我就想办法走就好。对，人生低落的有的时候你看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后来我就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种挣扎的过程当中呢，基督徒就跑过来了，哎，这个他们上话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说哎，我们帮你打官司啊，我知道他这个人他不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们还不错，我们可以帮助你。我当时很想你去帮我把钱叫回来，咱们就是啊，他们说这个什么可以慢慢来，可以慢慢来。他说你一天到晚你没什么事儿，你不行在美国学习英语呗。我说我二外是西班牙语，对吧？我没学过英语，你知道，但是我因为在这个那个时候在世界穿过比较多，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你知道，我不知道的英语什么，但别人一说我就知道大体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所以我很会猜，对吧？他说你看你有一次我就有一天我就非常的，那我一个人我最讨厌那时候跟人打交道了，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人没好东西，你知道怎么全都这样的，你知道，为了金钱怎么怎么。后来呢有一次我就在，我记得好像在一个吃饭的地方就碰一个老头，好像是东南亚那种70-80岁的老头。他呢吃完饭以后我在那边也吃饭，他瞅着说年轻人我看你好像年轻很忧郁的样子。我说我当然忧郁了，你不知道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跟你讲也讲不明白。他说年轻什么都有机会。我就跟他讲哎，他说你什么事儿？我就跟他那个时候我觉得那天突然我就心花怒放跟他俩聊一聊，好吧，我就说今天你来问我我就告诉你怎么回事，讲讲讲讲。他就说没关系，继续可以奋斗，继续可以奋斗，年轻。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想什么继续奋斗，我想等拿到钱，拿不到钱就把他们干掉就完事，对不对？他一讲他就跟我说他你这么年轻，你这样你在俄国不行吗？那你在俄国行在美国也能行。我说我行什么？我说我英语都不会。他说你不会你可以学，你这么年轻你闲着干嘛？哎，我后来挺打动我的。那会有那个基督徒的朋友来我，他说哎，你去学英语到教会。我说我不去教会学英语。他说其实他说这个事情啊在美国你知道要打官司的话好久，说美国这地方打官司不是像中国送点钱2天半就解决了，美国打官司有的时候打好几年离婚。我心想好几年那我不就非法了吗？再好几年是吧。他说那你可以学英语入学呀。哎，我说为了打官司的原因可以，我反正我说我闲着没事。他就给我送了一本，我当时记得非常的清楚，叫台湾出的叫托福600分单词。给了我一本这书，我每天
我想我到那书店去买什么叫 bra， 那个蓝色的那个皮子的书，然后每天我就是在那学英文，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到三月份了，我必须在五月份要拿到托福的成绩才能够申请秋季的入学，所以我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他们就说，哎，你好好学，上帝会帮助你的。有一次跟我谈的急了，我说如果我托福考过500分就有上帝，托福考过500分，你记得我说我五月份的飞机票，对不对？怎么该动手的时候就动手了。其实我那时候没跟他讲，我心里就这么想，我考过了，我就考不过。所以呢，我真的就参加考试也考完了，对吧？当时其实我考的怎么样我也不在乎，反正我就是在这边。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选择立刻回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人这一生有，你看你钱已经丢了，对不对？感觉也没有了，剩下就是这张脸皮，对吧？我这么就回去了多没面子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留在这边。中国有句个有个成语叫卧薪尝胆，对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在想，如果他现在得罪我了，我立刻动手的话，那惨了，将来我是第一个受怀疑的对象。我如果潜伏在美国，等有一天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然后他离开这个世界就跟我没有关系，对吧？所以我当时说 OK， 我现在那我就考托福了。考完之后呢，大概在两个星期，他告诉我两个星期一定出结果。其实我被好多基督徒害得很惨，有个基督徒说考托福作文不算成绩的，他考的时候不算成绩，对吧？所以我考托福从来没想到写作文，那计算机考试后来跳出个作文来，我看也没有人不算成绩，所以我考托福写作文是我人生第一次用英文写作。那一天我觉得这个算好了，我掐着日期很准，我一天到晚没什么事我就看日子，我就去开信箱，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信应该到。我到走到那个信箱一开，没有，信没来。星期五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就非常的气愤，这封信没有来，是不是今天就开始干？所以我就回去啊，我就一边在想这个怎么办啊，怎么动手好啊？我就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我就感觉，怎么不再去看一眼呢？我就记着当时我在屋里面在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心里边一边走一边捣鼓，看什么看，刚看完人家信都拿过了，但是我的脚没有停，我就一直又走回到信箱那边去。我打开信箱，里边托福成绩单，我打开以后547分啊！当时我吓死了，可能真的有上帝耶。那个时候呢，我只知道可能会有上帝，所以那个时候突然在生命当中有一点震撼，因为我知道我的水平是不可能够达到500分的，对吧？所以我想，原来美国判断也会出错哦。那么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心里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上帝好像是有，但是好像我们回到中国的我们的理论来讲，嘿，他也看不见摸不着，这件事情可能是巧合吧，可能是巧合吧。但是你知道万一他有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吧？你可以相信上帝没有，对吧？所以呢，你说我没有我不信，但是你说万一有了的话你怎么样？你所有的赌注都压错了。所以我经过我的逻辑上的很好的衡量，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因为万一有了的话，对吧，我可能被蒙对了，对吧？所以咱们是这个跟投资有关系，你做生意是这样，对吧？你压那个东西压保，宁愿，对吧，你投资的是大概50%赢，你绝对不会投资什么万一不赢的话没有任何着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我就开始比较了解教会。为什么要了解教会？我刚才跟你讲了，我的前任的太太呢
是个基督徒。我想到，我记得在国内这孩子好像挺不错，怎么来到美国被你们教会给搞成这个样子？那一天到晚就是钱，而且连最基本的中国人那个，哎，这点大不了分一半，你一分钱没赚，你什么都想要，你这有点太过分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到教会来侦查一下，对吧？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调查美国的教会，什么教会我都去过。我跟你讲，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无宗派、有宗派，所有独立的教会，我不但去他们教会，我还采访他们牧师，对，而且牧师每个人都说，哎，弟兄，这个问题太多，你这样，你好好读圣经。每次我去教会都送我一本圣经，每次送我一本圣经，每次送我一本圣经。其实我当时说，你送我圣经没用，我现在要打官司要钱，对不对？那个时候秋季就开始上学了，我就开始在美国上学。上学我想我读什么专业，你知道，我哪是读书啊，我不想再读书了，我走出大学的门我就不想读书了。我考完大学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书当天就给撇了。后来考上大学了，我还到大学去买书。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哎，你留下来到学校读研究生吧，免你一年，你可以留读研究生，将来做学问。我说做学问我要赚钱，老师你一个教授你一月赚多少钱，做生意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当时我说一定要赚钱。那么如今让我到美国开始读书，你知道读什么专业？后来我想，什么专业不跟人打交道就读什么专业。 Computer Science， 你知道我在高中就学文科的，我是从来我初中的时候就不上数学课，每次我一上数学课，我们老师说，嘿，刘奇峰你站起来，门在那儿，出去。我所有的数学课最后到高中考高中的时候，就最后那一两个月就背那个例题，你知道，就痛苦到这个地步。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数学没考好，数学要考好的话就可以拿状元。结果呢，到美国要学什么离散数学，我天哪，我从高中我连初中的底子都没有去学离散数学。但是那时候有一件好，我除了等待时机没有任何的事情，所以我的心很安静的。我想俄国我现在不能回去了，回去也没有面子，所以那边的东西不管结束。那我就开始在美国开始读离散数学，你知道，college 从来没有学过数学，而且你知道那不是中文的，中文我都看不懂，英文我也不会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会考试。所以到现在他们就问我说，哎，你怎么能够一个多月把托福考到547？我说其实有一个秘诀，你老婆不理你，把你的钱全拿走，你大概就有这样的恩赐在里边。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就开始在这边读书啊，我这是潜心下来读书。那个时候心很静的，我就开始读书，等待时机好好读书，等待时机好好读书。那个时候一边读书的时候，我就去教会，我到教会里边，别人我总是坐在教会最后那个椅子上，跟任何人不打交道。每次牧师一讲道了，我就在那儿瞅他，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圣经，牧师怎么讲道的，今天这些经文是怎么样，我就把这些经文记下来。有的时候我觉得讲的有点道理，大部分时间我说没有道理，你这不胡诌吗？你把这块经文拿到这儿来，这么一弄火就说有个弥赛亚就来救我们，哪儿呢？我说如果有神的话，像我这样的好人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我也没对不起谁啊，对不对？所以说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我在教会待得很痛苦。当我对圣经知识了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要跟他们要开战了，我要跟牧师，哎，牧师今天你讲到，我觉得你这段经文讲的有一点问题啊，为什么有点问题，这是怎么样，逻辑上是怎么样。当时你知道我的牧师很可怜，他是个在美国长大的香港人，广东话讲的不太利索，英语一口广东话的味道，对吧？然后讲汉语中文是他在学讲中文， 你想想，跟我们这些整天在玩嘴的人啊，所以他根本说不过我，他一说很痛苦，他就说反正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死了就去天堂，不信的就是下地狱，很痛苦的，对不对？嘿，你不信的啊，你不要跟我争，我不管怎么样说明白说明白，我上天堂你下地狱，这个非常痛苦，你知道吧？那每次我就觉得不服，我说你顶多你是 American citizen， 你上什么天堂？你拿你把天堂那个证书给我看看。对，他说耶稣在我心里，对，耶稣在我，我说耶稣也在我心里，我不但心里没有耶稣，我还有老子、孔子，对吧？他说那别的都是假，只有耶稣是真的。我说你以为真的就真的了？就你这样可以上天堂？那我这样，我做的好事肯定比你多。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在俄国的时候，我抚养一对年老的俄国人，对吧？我每月给钱的，对吧？你靠别人给你钱，你说话有什么？对吧？他说哎，反正这是上帝给的，我是不是上帝给的？你会动给的，对不对？你看你对他们那几个给钱的特别 nice， 对吧？所以我的牧师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我从1999年进入教会，一直到2002年离开教会，他就愣没把我弄信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离开那里。另外呢，我在美国的计算机的学已经读完了。那时候我在想，天哪，这读完了我干嘛呀？我还找份工作给别人打工。我就说这个时候我要再琢磨怎么要东山再起了。所以我想教会在里边混了2年多，也没搞清楚怎么样，跟他一白拜拜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我以前有点生意伙伴的那个人呢，他在纽约市有个工厂，他说这样吧，你过来咱们一起开工厂。对，我说这主意不错，所以我就杀到纽约市去开工厂，啊，办公室也弄了，车也买了，准备继续干。心想以前我在俄国我白手起家，在美国也给他弄，也不就是钱吗？对吧？将来比一比，看谁钱多。我在那边呢，刚开始不到3个月，我的牧师打电话过来，哎呀，他说，我叫 Peter， 你知道，你不要以为这个 Peter 就是圣经上的 Peter。今天陈牧师还问我，哎，你起这名字 Peter 是圣经上的还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了？我心里想，当然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了，对吧？我以前在学俄语的时候，我想俄国这些人唯一值得佩服的就是 Peter Piotr， 所以说我将来要成这样的人。因为彼得大帝有一点心狠手辣，对吧？能够去扎到自己跟别人一起去学造船，然后怎么样，然后能够成为大帝，该杀杀该杀杀，这样才能把这个人弄得齐齐刷刷。所以他就说 Peter， 你走了这么久，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其实我牧师很有意思，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在刚去教会不久，我不信主，你知道，他跟师母热情的不得了，一天到晚，哎呀，上帝就需要你们这人做传道。我说你让我做传道，你开什么玩笑？我现在根本不信你的上帝呢，对不对？哎，他说你做传道行。我说我不信上帝，你不知道。他说哎呀，你这样，我们给你准备去读神学院。我说你这个宗牧师太不负责任了，你不信的人你让他读什么神学院呢，对吧？哎，他一天到晚这个台服怎么样啊？还他说有一次还打电话，他说我给你打电话问了一下，人家去神学院都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要受洗。我说呢，我这个人别的特点没有，我得要去非常对我自己诚实，我信我就信，我不信我受洗有什么用啊？他说你洗了之后可能就信了。所以他老劝我受洗然后去读神学院。我说你看这个上帝这东西万一真有了的话，我不都是冒犯人家神了吗，对吧？但后来他这个神学院的事情就了结了，是吧？我已经去做生意了，他一看我也是，我的牧师呢很有爱心，但是呢他又看我很头疼，你知道，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他每次都比较受伤，来跟我谈一回之后，大概要等个三个星期之后才能恢复。后来我离开三个多月，他缓过来了，打电话给我，他说：“哎，Peter， 过去你在这教会待了这么久，你有那么多问题，我这段时间祷告，我也觉得很内疚，没有把你的问题解决清楚。”他说呢，在 North Carolina 有一个北美大陆领袖培训，基督徒领袖，全很多你们大陆人啊，什么远志明啊，什么张伯礼，那些名人，他们都是做牧师，肯定能解答清楚你的问题。哎，我说牧师，他们什么事？那六四一群动乱分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看钱，对吧？钱是我的追求，对吧？我就说牧师，你放心，我将来做的发财了，肯定帮你盖教堂。他说不用你帮你帮我盖教堂，你就跟我一起去，我报名也给你报了，房间也给你弄好了，咱们俩住一个房间，你就从 New Jersey 开到 North Carolina 就行了。当时我就很生气，你看，后来我觉得其实你这生气也不对，人家这个人真是锲而不舍，对吧？我在他们家没少吃饭，吃完饭了以后把人弄了一肚子气。现在人说，哎，最后你再来，我那时候我就说，我牧师，其实我不是不想信上帝，其实我说我不能够说服我自己信上帝，对不对？我说你也知道，我跟他讲过，我说我当时考托福怎么考，我说我感觉好像有事，但是问题是现在又没了。所以他说，哎，你就来吧，那边有很多人，到时候你有问题你就来问他，我帮你介绍。就我真的是攒了很多的问题，你知道，我很认真的，我把那个问题的一本子一本子记得很清楚。心想，我就说牧师，但是有一点，我去可以，我这次去就是咱们最后一次了，对吧？最后你千万不能再打电话找我，我这次我去，我说你过去对我这么好，我不得不去了啊，我一定去。所以他就一起，我就开车赶到那儿去了啊，赶到那儿去。我去了以后，对吧？哎，看这些人，我记得当时我认识几个牧师在那边，但是我去，你知道，人都以为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一个个坐车下车来以后，这是我的行李，我都在那帮着搬行李，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主动去，我在教会里面，我不是基督徒，我在教会里经常服侍的，所以我记得我新来一来新朋友的说，他说你是这教会的迪肯，我说。我其实不属于他们，我就是帮忙，对吧？我去了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我记着当时我就想，哎，哪个牧师可以坐下来打打擂台谈一谈，对吧？可以聊一聊。但是很奇妙的是吧，我就说白天倒没有什么，晚上我记着是唐牧师在那边讲道，哎，讲道的时候我感觉挺奇妙，我没问题了，你知道，他我记不清楚他到底讲什么来了，啊，讲来讲去就是上帝啊，怎么怎么地的。我在那一刻我记了很多的问题，我想这个老头可能经验比较丰富一点，他们都说这是唐牧师，这很有名的，东南亚过来的，怎么怎么地。他一上来确实挺有风度啊，你知道，哎，我觉得你看他比我牧师口才好，嗓门也比较大，而且他讲到什么那些印尼的。在屠杀中国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开着车，他那我一个人开着汽车，旁边一个坦克，他坦克一走，我那汽车走，哎，我觉得这人挺有勇气哈，这边坦克，那边汽车，跟六四的时候差不多。所以呢，我想 OK， 到时候可以问问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个高人吧，就是这个道性比较高啊，按照咱们这个传统，就那个时候我在想可以问问他，但是我在听到的时候，突然我觉得我明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明白了，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那时候突然发现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读了很久的圣经，我是真的下功夫读圣经。我自从别人送过圣经的时候，我每天的晚上都是趴在圣经上去睡着的。你看，不管计算机的功课多忙，但每天我都要读一段圣经，一直读到趴在地板上去睡着的，对吧？我是多年的这个，由于做生意的也好，还是由于婚姻也好，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我一定是趴在地板上看书，砰睡着了，躺在那儿。那我读那么久的圣经，
没研究明白，其实那天晚上我真没研究明白什么叫什么。我过去都觉得哎，基督徒不怎么着，他之前还闹革命，还没有共产党这一套厉害。共产党叫有组织有纪律，我们看这些基督徒懒懒散散的，星期天十点半牧师说敬拜了都不来，差不多快结束了，地坑长老在后边都睡觉，牧师在那讲道，对吧？有的时候我在那边站着，我说牧师，我特别同情你。他说你为什么同情我？我说你看你讲道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睡觉。你说我说要告我，你晚上全部叫起来，对吧？他说哎呀，那上帝的事情，上帝的事情。我那时候想，你起码要有组织的作战吧，对吧？像训练士兵一样，你天天讲天国，天国怎么来啊？那要打出来，要流血牺牲，对吧？才能够得到新中国，对不对？所以你要有组织、有纪律、有体系的来训练基督徒。后来我发现，那个时候，所以我对基督徒就这么看，往下牧师也这样，基督徒也这样，你这天国怎么来的？你有天国也不会来，对不对？然后你等着神把天国带来，那上帝也不出现。后来我发现，其实福音我理解错了。为什么理解错了哈？圣经上常常用一个比喻来比喻神跟人的关系。什么比喻呢？就是夫妻啊。因为我在夫妻上我有这个受伤害的经历。什么是夫妻呢？是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把我这个太太，前任的太太，没把她蹬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俩出来逛街，有一天走到鼓楼广场，他就看鼓楼，他说你冲天发誓。我说发什么誓？他说你永远爱我，你不会离开我。那个时候你叫傻小子，对不对？我说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让主动提出来跟你分手，对吧？我一定跟你一辈子。就后来过去有很多的机会，你知道。那我一个人在外边，对吧？我又有钱，对吧？所以很多的，那我后来我每次都想到这发誓这玩意儿挺可怕的，对吧？他你发誓啊，我每次我有点非分之想的时候，我想哇，发誓这个不能够，对。所以后来有个女孩来跟我在一起，她说你愿不愿意我留下来？我说不行，我结婚我发誓了，我发誓我不能够跟你在一起了，我一定要等着他把我踹掉。才有机会。对，上帝很幽默的，上帝后来就是我的祷告被风吹听了，但是被踹的比较惨，也付了很大的代价。那么我就说，婚姻里边有一个约，对吧？咱们现代的人对婚姻已经不太在乎。你看我们的老一代的人，或者是过去古代的人，就一旦结婚了，两个人哈就过到老了，对吧？因为婚姻是个约呀，两个人一结婚了，好了，你这辈子两个人在一起了，你姓都改了，你往哪儿嫁呀，对吧？你已经不是 original 了，没法嫁了，对。所以你看到呢，这个约的这个概念，发誓这个概念，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婚约的关系。说白了，上帝说：“嘿，人呢，我造你了，咱们俩今后在一起。”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对吧？所有的一切在你的。但是伊甸园有一棵树你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以前我们问问题说上帝太吝啬，连葡萄苹果树都不给吃。其实上帝说了，那所有的你都可以吃，但这个不可以吃。因为这棵树不可以吃，不是说舍不舍得给你吃，而是一个忠诚的象征。婚姻的关系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个人的背叛，对不对？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吃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实质上就跟上帝讲，我想有外遇，我想试试别的人，你知道吧？以前我们总是在想，那个苹果上帝你怎么这么吝啬，我们人所想的东西跟神所想的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上帝当时就立跟人这立这个约，我们人主动的，他巴不得说哎呀我天哪，他要娶我，上帝娶我，什么都有，是不是？那我当然要跟他在一起了。这人就跟上帝就立了这样一个约啊，神，我们不会吃。结果有一天被诱惑了，吃了。 是吧？他跟神立的约说，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死。但是我们读圣经觉得上帝说话不算数，哎，不就走出园子吗？没死。我们以前觉得上帝也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后来发现读圣经你发现叫上帝讲到他的怜悯，怜悯的你当得的罪没有受惩罚，当得的惩罚没有受惩罚，所以叫怜悯。中国有一种刑法，好像美国不知道有没有哈，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你知道我们人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们谁谁谁生病了，谁谁谁癌症判死刑了，我说你这个废话，我们生下来就是判死刑了，是不是？有谁生下来说，哎，我不死？没有，我们的存在就存在在一个什么，一个诅咒下面，因为你生下来，你的 destination 就是死。但你说人很有意思，人明明知道要死，还总是想那些死以后的事儿，你就很有意思，对吧？所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我们相爱到永远，这过两天你能活到哪天都不一定。但你为什么有永远的概念？你看，实际上我们的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了，知道这个神的所谓这种福音的恩典，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上帝没有把我们立刻的灭掉。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曾经问过很多现在认为是比较愚蠢的问题，当时觉得挺智慧。我当时上帝说死，看没死，我还活挺好。其实上帝说，哎，给，我现在不让你死，是我怜悯你。为什么要怜悯你？神的怜悯为了要把恩典赐给我们，对吧？因为圣经讲了，神是绝对的圣洁，那人是什么？犯罪了，不忠心了。一个男人也好，一个女人也好，你的婚姻假如说你有外遇了，知道吧，你没有办法挽回，知道吧？等你有外遇的时候，你唯一所能求的就是对方赦免你，是不是？你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那上帝就说 OK， 我原谅你，但是怎么样，但是咱们俩还不能在一起，因为你已经跟别人在一起。我是圣洁的，你是不圣洁的。如果把一个白水跟一个墨水倒在一起，会是什么样？都白了 ？No， 都变着污浊了，对不对？所以上帝说过，你不能在一起。但是为什么要留着你呢？如果上帝不爱人类的话，就伊甸园就地把亚当夏娃处决了，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我们连问问题的这条件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有站在神的面前，我接着我自己，哎，上帝你在哪？你说给我看。上帝说，其实我没把你灭掉，把你祖先灭掉，你还在这讲，对吧？所以你看到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我们叫 take granted， 就像孩子一样，你知道，咱们每做父母的就知道，一个孩子生下来什么时候他想起来关心吃穿，你都把他养好大了，突然觉得咱们家该吃点什么呀？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有人照顾他，对不对？一生下来就生在什么被人照顾的，所以他从来不知道不被人照顾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人呢，一生下来什么就活在神的恩典里边。圣经讲到说，神让雨降在好人的田里，降在坏人的田里，把这个阳光照在好人的，也照在坏人。所以你看到上帝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了，你只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你才觉得，你不然的时候，你说自然规律，那自然规律哪儿来的？人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人特别喜欢相信谎言，有没有人？有人反对吗？人家再不漂亮的女孩，当别人说她漂亮的时候，她都不反对。等你的孩子再笨，别人说她，哎呀，你这孩子聪明的不得了，你说对对对，感谢主，真的是，对吧？所以你看到人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相信谎言。相信谎言，我们呢其实完全是在一种被谎言所欺骗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生活。我觉得人类最大的谎言哈，就是所谓的进化论。什么叫进化论？ 现在我站在上帝这边了，说话比较有力气了。以前我是大而进化，现在别人在跟我谈进化论。我们是从猴子猿猴变来的，所以我就问他一句话，咱们是从猴子变来的，那咱们跟猴子是亲戚啊，你怎么能把咱们亲戚关在笼子里边，牵着他到处去耍呢，对不对？人家猴子跟猴子都不这样，那起码跟咱们有一点关系，对吧？人类现在骗自己骗到一定的地步，你怎么能把他亲戚关在餐桌上，脑袋砸个坑，每个人做吸管来吸呢？不会的，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常常有些人，我们突然站起来说：“哎，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我说：“你做过爸爸没有？如果你做爹了，别人跑到你这孩子，哎，咱们哥几个都不错，我们都做你儿子的爹，行不行？”你不是说哦，这个比较平等一点，都有真理吧？咱们长得都是男人 ，no， 对吧？所以圣经上来谈到，当一个人真正拒绝的时候，他发现什么？他的是真的，他的是真的。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为什么神把这个怜悯给我们？因为要把恩典赐给我们，就是让在我们这活着这么一短暂的时间里边，神让我们叫得救。也就是神告诉我们，给我们人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你这辈子活这么久，你想成就、享受世界、拥有世界，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很美丽。但神说呢，你在这短暂的世界当中，唯有一件的事情是最宝贵的，就是你有一个得永生的机会，接受我给你的礼物，接受我给你的礼物。我们中国人都比较会省钱，对不对？你们谁买东西用酷胖？举下手。谁买东西用酷胖？对，你不用你傻瓜了，白给你送到你家门的，每个月对吧？每个星期一大堆烂东西给你，告诉你去什么这个 Home Depot 啊，什么 Burger King 啊，什么东西对吧？你拿酷胖有什么作用？你拿酷胖去，到时候就是当钱的，对不对？酷胖就是钱，在你的手里是一张纸，拿到那个发行那个人就是钱，明白吧？但是有一点，等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说：“哎，我家有酷胖吗？我没带。”怎么样？就是对不起 ，pay cash， 对。上帝做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事情，上帝用他的儿子，我们叫圣经的旧约里面叫赎罪的祭，发张酷胖给人，每个人都有机会，酷胖给你了。神说什么？我把我的儿子赐给所有的人，怎么样？幕后必有审判，审判的日子是什么？兑现的日子。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干净到得救的地步，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怎么样呢？上帝说，既然你们都不满足，我解决这样一个办法，我发个酷胖给你，这个酷胖就是我儿子耶稣基督，谁拥有他就可以进天国，没有拥有的就按照你所当得的接受惩罚，公平不？要公平，就按照你所应当得的来惩罚你，因为你犯罪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要按照恩典的话，我给你酷胖让你用，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酷胖。我就说在那一天的晚上，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从来不在乎基督徒你愿意怎么去活你就怎么活，但是我要把这个酷胖好好的保存在我的心里，因为这是上帝有一天跟人兑现的一个唯一的东西，唯一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福音呢，这才叫福音。你看怎么样？哎，不是你赚来的，对吧？不是你的好行为换来的，再好都不够。我过去一直以为我这人还不错， 那上帝说不，你已经动过杀人的念头，对吧？你完了，对不对？你一想你就完了，你说。所以呢，我们心里边被神放了一个什么呢？一个 conscience 啊，圣经讲的叫良心的律法，良心的律法。你觉得人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吧？你慢慢就发现，事实上你有两个你，你不管做了多坏的事情，对吧？别人没有看见，你怎么样？你里边那个你，你这个坏东西，你看你做了这件坏事。人有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上帝把这个律法写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标准的，是有标准的。那这个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够格，每个人都知道的，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够格，我配进天堂？神说你配可以，耶稣基督在这儿，你跟他比一下，哎，你如果达到他这个水准，就进天堂；达不到，你就按照你所行的受惩罚。那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他的标准。所以那一天的晚上，我跟你讲，我知道什么叫悔改，知道什么叫悔改。我知道我原来是一个非常恶的人，非常恶的人。你知道我这一生当中，很多的时候在想，到2002年之前呢，就跟你开车走路一样，多少个弯儿可以拐回来，就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一直走到2002年的时候，我才真正的叫转弯的，转弯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一生啊，你想一想，你的一生你现在在追求什么？我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想一想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就是那种人了。因为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还是世界的话，那你还是属于世界，不在于你加入一个教会的门本。如果你不好好的把耶稣基督藏在你的心里，那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所追求的，要么我们没得到痛苦，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谈恋爱，女朋友把他踹了，痛苦不得不得了，牧师我要自杀，我不行了，我活不了了，我这么喜欢他，他把我的心看，得不到痛苦的不得了，要么怎么样？要不然得到以后，哎，现在好不容易两个人处到一起了，觉得没啥意思，牧师这怎么办？你说现在离还离不了。所以你看到人的一生啊，所有这些世界所给我们的，要么得不到痛苦的不得了，要么得到了一丝的快乐之后，马上又陷入到另外一种痛苦。刚才我跟你讲到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的经历，对吧？我是现在掉过头来了，对吧？你们可能很多人跟我以前那个样子差不多，现在我掉过头来跟你讲这句话，要及时的回头，要及时的回头。在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雄伟的，那叫尼加拉瓜瀑布，非常的雄伟壮观。这个瀑布呢，是从上面的河流过来，所有的在那边的时候，你可以大船可以在这河流上走来走去。但是有一个地方非常明显的设了一个标记，那个标记就写着 No turning back。 也就是说，当你这个船呢，如果你行到超过了这个地方之后，你知道什么呀？你掉不了回头了，你下一步就只能顺着那几百尺的瀑布下去。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人，已经有多少的次 warning， 神告诉我们，再往下去就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前几天我在医院看到一个人，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我临走的那一刻， 他的眼泪涌出来，一下子满脸就哭。因为他虽然是个基督徒，在教会结婚，从来今后就没有参加过什么聚会。40岁，太太在台湾，一个人在美国打工，突然的脑中风，一半的身体瘫痪，流着泪。从那一刻才想，我就想，我们多少的基督徒，多少的世人，上帝从创世之初就告诉我们，回头吧，回头吧，回头吧，不要等待生命的最后那一刻，流下几滴眼泪，已经太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从人，坏人我做过，我也从来没打算做过好人。但是上帝有一天告诉我，只有一条路，就是 turning back， 因为转回来就拥有了一切，顽梗的走下去就失去一切。你们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像我一样 try， 最后你先失去的是友谊，你吃饭也不香了，睡觉也睡不着了，你所拥有的有一天也都会变成没有，所有的名利那些东西到有一天也变得黯淡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直到最后都不肯回头，还有一些人受了一点鞭伤以后才回头，还有一些人是我最羡慕的人，一下子就 get， 就回头。希望神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弟兄姊妹，不要等到不能回头的时候，要及时回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蔡天父，我们众人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此时此刻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时候，让一个不配来代表你讲话的人今天在这里能够传讲主你在我身上所做的恩典。我们知道你把我救回出来，那为的就是今天像今天这样的时候，那愿我们当中更多的人不要经历人生的痛苦，不要经历这样的苦痛，能够及时的回头转向你，能够不再承受人生那种背叛的痛苦，那种想杀人又杀不得的痛苦，那种想活又不想活，想死又死不掉的痛苦，那种担忧的痛苦，那种要拥有这个世界却得不到的痛苦。但是主，你借着你的圣经，借着我们人生的一点点经历，你告诉我们那一切都是虚假的，有了主就有了一切，有了耶稣就有了平安，就有了喜乐。主，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但是主，当我们邀请你进入到我们心目的时候，我们就尝到了这样的喜乐。主，我看到你对我的祝福，我看到了你对所有爱你的人的祝福，你保守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家，让我们有一个在你里边建造的婚姻和家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到底人真正需要什么。所以主，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主啊，求主你在这个些弟兄姊妹和朋友当中呼召一些人回到家中。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若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离开自己的罪，主你就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也赐给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战胜罪恶，能够尝到那属天的喜乐。 主，我在这里再次的献上特别的祷告，因为今天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你说神呢，我知道好像你存在，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但是今天我明白了，原来我们之间是这样恩怨的关系，你一直在等待我回家，我背叛了你，但是你还爱我，我愿意回家。如果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走到前面来，哎，你来接受这位为你而死的主，来接受这位给你怜悯的主，接受这位给你恩典的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走上前来。